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星期二誓言要努力寻找与法国的共同点，联合应对伊朗。不过川普总统没有承诺会继续留在伊核协议内，他此前称这项协议是一个疯狂荒谬的协议。川普总统在白宫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举办的国宴上再次批评了这个冻结伊朗核计划的协议，说他没有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及其煽动地区不稳定的企图。这是川普总统宣誓就职美国总统15个月以来第一次在白宫举行国宴，比他的前任总统都晚。大多数总统在上任当年的年底之前都会举行一次盛大国宴。白宫星期二的国宴相当低调，受邀嘉宾当中少有名人和华盛顿名流。川普总统和马克龙总统参加国宴前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举行更多会谈，但是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川普总统是否要退出世界六大国与伊朗签署的协议。星期二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向伊朗发出警告，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马克龙总统时说，如果他们重启核计划，他们将面临以前从未见过的大问题，这点可以记录在案。马克龙总统希望川普总统在叙利亚北部保留美国军队，以防止阿萨德政权和伊朗彻底掌控叙利亚。川普总统对记者说，他希望从叙利亚撤军，目前有大约2000美军在叙利亚清剿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川普说，美国18年以来在中东花了7万亿美元，但是却一事无成。他还说，如果没有美国保障安全，一些富有的中东国家连一个星期也存活不下去。这些国家必须做出更大努力，提供资金，派遣军队。川普没有明确提到任何具体国家。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核准陆军中将中曾根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网络司令部司令，预计新官上任后会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网络安全威胁做出有力回击。中曾根今年3月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为川普总统对他的这项提名举行的核准听证会上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网络攻击任意宰割的目标，美国应该通过一系列手段进行还击。中曾根当时说，他会在就任的90天之内向国防部部长和国家安全总监提交保卫国家安全的新建议。他还具体描绘了中俄两国对美国构成的网络威胁，称会努力与美国的私营机构一道合作研发相关技术，提升国家安全局和美军网络司令部保护国家网络系统的能力。观察人士们认为，中曾根以上表述显示他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网络司令部司令之后会更积极向美国政策决策人建议，美国未来遇到中俄等国网络攻击时会做出更加有力的回击。国家安全局拥有38000名军人和文职人员。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为美国驻韩国大使，这个职位过去一年来一直空缺。此前白宫宣布过任命即将退役的4星上将哈里斯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二引用多位政府官员的话说，国务卿人选蓬佩奥向川普总统请示更改对哈里斯的任命，因为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是目前最紧迫、最重要而且最受人重视的议题。这些官员不愿意透露姓名，白宫也没有对这些报道做出立即回应。一位美国联邦法官裁令川普行政当局继续执行对大约80万非法移民暂缓缓地解的保护，这些幼年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被称之为追梦者。联邦法官制止了川普总统结束追梦者的努力，并且裁定国土安全局要接受新的申请。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0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那肖华，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啊，今天的课文是讲 Richard 的妈妈 Ellen 去古董店买一个弹钢琴时坐的凳子，她在店门口看见古董店老板的一只小猫。
Ellen 告诉古董店的老板Rosen 先生，他对那张钢琴凳子很感兴趣。
老板后来发现凳子坐垫下有一份歌谱，他就说要是艾伦买钢琴凳子就把歌谱免费送给他，他们就这样成交了。
在听整个课文以前，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几个单词和短语。
Kitty K-I-T-T-Y Kitty 就是小猫，猫呢是 CatC-A-T Cat 小猫是 Kitty。
Tag T-A-G Tag 就是标签或者是牌子。
Collar C-O-L-L-A-R Collar 是指戴在脖子上的项圈。
Antique store Antique A-N-T-I-Q-U E, antique 是古董。 Store S-T-O-R-E Store 是商店，所以 antique store 就是古董店。
Piano P-I-A-N-O Piano 钢琴。
Bench B-E-N-C-H Bench 凳子。 Piano bench就是弹钢琴时用的凳子。
Memory M-E-M-O-R-Y Memory 复数形式是 memories， 意思是记忆。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贵，价钱很贵的贵。
Sheets of music Sheet S-H-E-E-T Sheet 就是一张纸。 Music M-U-S-I-C 是音乐，所以 Sheets of music 就是琴谱。
Rose R-O-S-E Rose 就是玫瑰花。
DealD-E-A-L Deal 交易。
好，现在我们就来把整个课文听一遍。
Nice kitty. Are you lost?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It says your name is Cleo. It says you live at Benjamin Rosen's antique store. Nice Cleo.
Hello there. I see you have met Cleo.
Oh, hello. I was worried that she was lost.
She's not lost. She lives in my antique store.
Then you must be Mr. Rosen.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Are you interested in it?
Yes, in fact, I am.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buy the piano as well.
I already have a piano.
Ah, but this piano is a player piano. Come inside, please. Come on, Cleo. Watch this. You put the paper piano roll in here, and then you push this button.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It seemed like magic, and the keys went up and down all by themselves.
If you're interested, I can give you a very good price on this.
Thank you, but I'm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I am interested in the bench.
Well, they do go together. But maybe I can sell you just the bench. Move aside, Cleo. There. Now you can see the bench better.
That is a lovely bench. And it's long enough for two. Oh, and I see it's not too expensive.
I think the top of the seat picks up like a lid. Underneath it, you can store sheets of music. I guess nobody has opened it for a while.
Why, look. There's a piece of music inside.
Sure is.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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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Hey, you're pretty good at that.
Thanks. I'm a music teacher. Does the music go with the bench?
I'll make you a deal. You buy the bench, and I'll give you the music for free.
Oh, Mr. Rosen,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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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Ellen 和一只小猫讲话，后来他又和店主 Benjamin Rosen 先生说话。
Nice kitty. Are you lost?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It says your name is Cleo. It says you live at Benjamin Rosen's antique store. Nice Cleo.
小猫乖，你迷路了吗？让我来看看你项圈上的牌子，牌子上说你的名字叫 Cleo， 还说你住在 Benjamin Rosen 的古董店。Cleo， 你真乖。
Hello there. I see you have met Cleo.
你好，我看到你已经认识 Cleo 了。
Oh, hello. I was worried that she was lost.
哦、oh, ，你好，我还担心这猫找不到家了。
She's not lost.She lives in my antique store.
她没有丢，她就住在我的古董店里。
小华，这段话里 lost 这个词用了好几次。Lost, L-O-S-T. Ellen 问这只小猫 ,Are you lost? 后来呢，她又对古董店老板 Rosen 先生说I was worried that she was lost. Rosen 先生说 She's not lost.
Lost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动词，一般是指丢了什么东西。例如 I lost my book. 我丢了我的书。I lost my watch. 我丢了我的手表。
但是在这段对话里 lost 都是在动词 to be 的后面。Are you lost? She was lost.She is not lost. 在这种表语结构的句子里 ,lost 就是迷路。
要是说上回你到我家的时候走丢了路该怎么说呢
?I was lost on my way to your home last time. 哦、oh, 你是在说我啊哎对耶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啊我还真是走迷了路。不过
什么呀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怎么走。You were still lost.可是玉伟你别不好意思啊我有时候去新的地方也会迷路。I'm sometimes lost.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还比你好一些啊。
这段对话里很有趣的是 Ellen 对猫讲话。他问那小猫是不是迷路后说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Tag 是牌子 ,collar 是项圈。Tag on your collar 就是你项圈上的牌子。
美国人非常喜欢小动物，一般呢都会给家里的宠物带一个挂牌子的项圈，牌子上写了名字和地址，这样啊，人家看见了也好送回来。
而且美国人呢，往往把家里的宠物就当作家庭的一员来对待。艾伦对猫讲话，就好像对一个孩子讲话一样，非常亲切。
小华，我还特别喜欢 Rosen 先生的幽默感，他在看见艾伦和小猫的时候，他说 ：“I see you have met Cleo.”我看到你已经认识 Cleo 了。
我们接下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 这还是 Alan 和古董店老板 Rosen 先生的对话。
Then you must be Mr. Rosen.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那你一定是 Rosen 先生了。我刚才在那儿看钢琴凳子的时候看见了这猫。
Are you interested in it?
你喜欢那个钢琴凳子吗？
Yes, in fact, I am.
对，我喜欢。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buy the piano as well.
那你就进来吧。也许你也愿意买这架钢琴。
I already have a piano.
我已经有一架钢琴了。
我们可以从这段对话里学到两种很有用的句型。第一种是 Alan 对古董店老板说的话。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这个句子包括两个不同的动作，一个是在看钢琴凳子，另一个是看到那只猫。把这两个概念呢，用 when 连接起来表示时间，就是说我在看钢琴凳子的时候发现了这只猫。
另外呢，我可以说 I was writing the book report when my mother called. 我在写读书报告的时候，我妈妈来电话。
I was on my way home when I saw your brother. 我在回家的路上见到你弟弟了。
还有一种常用的句型是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店主 Rosen 对 Alan 说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表面上看起来呢，这是个问句。实际上呢，老板是说那你就进来吧。
家长啊，经常会对孩子们说 Why don't you finish your homework first? 你先把功课做完吧。
太太对先生说 Why don't you clean the garage today?也就是要先生当天打扫一下车库。
小华 ，Why don't we continue with our lesson? 我们接着讲课吧。
好。下面是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osen 先生给 Alan 介绍一架自动钢琴。
Ah, but this piano is a player piano. Come inside, please. Come on, Cleo.
啊，可这是一架自动钢琴，请进来 ，Cleo， 来吧。
Watch this. You put the paper piano roll in here, and then you push this button.
你看，你把这钢琴纸卷放在这里，然后你摁这个钮。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It seemed like magic, and the keys went up and down all by themselves.
这让我回想起过去的事了。我小时候，我祖母有一架自动钢琴，当琴键自动上上下下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魔术一样。
Alan 说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 意思是这架钢琴让他回想起以往的事儿。
我们家里都有影集，看到以前的照片啊，就容易想起过去的事。 These photos bring back memories
见到我以前的同学使我回忆起往事。 Seeing my former classmates brings back memories
我们刚才讲到了复合句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这段对话又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例子。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我小时候，我祖母有一架自动钢琴。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Rosen 先生和 Alan 在谈关于买钢琴凳子的交易。
If you're interested, I can give you a very good price on this.
要是你想买这架钢琴的话，我可以给你很好的价钱。
Thank you, but I'm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I am interested in the bench.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买钢琴，我想买这个凳子。
Well, they do go together, but maybe I can sell you just the bench. Move aside, Cleo.There. Now you can see the bench better.
嗯，他们是一套， 不过也许我可以把凳子单独卖给你。 Cleo， 靠边。对了，现在你可以看清楚这凳子了。
That is a lovely bench. And it's long enough for two. Oh, and I see it's not too expensive.
这个凳子很可爱，两个人坐也够长的。嗯，我看价格也不太贵。
肖华啊，这老板说钢琴和凳子是一套， They do go together， 听起来好像是钢琴和凳子一起走的意思啊。
是啊，听起来是这样，但是这里的 go together 可不是一起走，而是指这钢琴和凳子是配套的。那为什么要说 They do go together 呢？ Do 在这里就是加强语气。比方说，要是我问你今晚要不要去听音乐，你怎么回答呢？
在一般情况下我可以说 Yes, I do， 但是如果我想强调我很想去的话，我就可以说 Yes, I do like to go， 是我的确想去。
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也是这课文的最后一段。这是 Rosen 先生和 Alan 仔细看那钢琴凳子的时候的对话。
I think the top of the seat picks up like a lid. Underneath it, you can store sheets of music. I guess nobody has opened it for a while.
我想这座位可以像一个盖子一样拿起来，在这下面你可以放琴谱。我想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打开这盖子了。
Why look? There's a piece of music inside.
哎，你看呐，那里面有一张琴谱。
Sure is.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果然有，我肯定他在那里已经很久了。
哒哒哒哒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Hey, you're pretty good at that.
哎，你唱得很好。
Thanks, I'm a music teacher. Does the music go with the bench?
好，谢谢你，我是音乐老师。这琴谱和凳子一起卖吗
？I'll make you a deal. You buy the bench, and I'll give you the music for free.
我跟你做个交易，你买这凳子，我就把这琴谱免费送给你。
Oh, Mr. Rosen,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Rosen 先生，你为自己做成了一笔生意。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我们已经解释过 ，sheet of music 是纸上印的乐谱 ，a piece of music 就是一首曲子的乐谱。
Rosen 先生开始说，凳子的坐垫下面可以放 sheets of music， 这是指乐谱。在凳子里找到的是一首歌的乐谱，也可以称为 a piece of music。
Rosen 先生说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Bet, B-E-T， 打赌。但是这里 Rosen 先生不是在和别人打赌，而是表示他肯定那乐谱在凳子里待了很久了。
举例来说。I bet my sister won't come today. 我妹妹今天肯定不会来了。
Alan 看到歌谱就开始唱那首歌。Rosen 先生听了就说 You are good at that. 也就是你唱得很好。To be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擅长做某种事。
对，小华，我听说你滑冰滑得很好。Are you really good at skating?
会滑呀，但是经常摔跤。至于我擅长做什么呀，那得问我太太。他说呀 ，You are good at doing nothing.
他说你最擅长于无所事事啊。I bet she's joking.
没错 ，Rosen 先生后来对 Alan 说 ，I'll make you a deal. To make a deal, D-E-A-L, deal 就是达成一笔交易。你可以说 ，That's a good deal. 那是很合算的交易。
各位听众，全课课文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整课课文的录音。
Nice kitty. Are you lost? Let me check the tag on your collar. It says your name is Cleo. It says you live at Benjamin Rosen's antique store. Nice Cleo.
Hello there. I see you have met Cleo.
Oh, hello. I was worried that she was lost.
She's not lost. She lives in my antique store.
Then you must be Mr. Rosen.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at piano bench when I noticed her.
Are you interested in it?
Yes, in fact, I am.
Then why don't you come inside?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buy the piano as well.
I already have a piano.
Ah, but this piano is a player piano. Come inside, please. Come on, Cleo. Watch this. You put the paper piano roll in here, and then you push this button.
That brings back memories. My grandparents had a player piano when I was a child. It seemed like magic, and the keys went up and down all by themselves.
If you're interested, I can give you a very good price on this.
Thank you. But I'm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I am interested in the bench.
Well, they do go together. But maybe I can sell you just the bench. Move aside, Cleo. There. Now you can see the bench better.
That is a lovely bench. And it's long enough for two. Oh, and I see it's not too expensive.
I think the top of the seat picks up like a lid. Underneath it, you can store sheets of music. I guess nobody has opened it for a while.
Why, look. There's a piece of music inside.
Sure is. I bet it's been there a long tim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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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Hey, you're pretty good at that.
Thanks. I'm a music teacher. Does the music go with the bench?
I'll make you a deal. You buy the bench, and I'll give you the music for free.
Oh, Mr. Rosen,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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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的录音听完了，下面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
When did Ellen notice the cat? When she was looking at the piano bench. What did Ellen ask the cat? She asked the cat, Are you lost?What was Ellen interested in at the antique store? The piano bench. Why was Ellen not interested in buying a piano? Because she already had a piano.What did Mr. Rosen find inside the piano seat? A piece of music. Did Ellen buy the piano bench? Yes, she did.
各位听众，希望您回答的正确。如果回答的跟我们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意见，欢迎大家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汉语拼音的英语两个字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星期二誓言要努力寻找与法国的共同点，联合应对伊朗。 不过川普总统没有承诺会继续留在伊核协议内，他此前称这项协议是一个疯狂荒谬的协议。川普总统在白宫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举办的国宴上再次批评了这个冻结伊朗核计划的协议，说他没有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及其煽动地区不稳定的企图。这是川普宣誓就职美国总统15个月以来第一次在白宫举行国宴。白宫星期二的国宴相对低调，受邀嘉宾中少有名人和华盛顿名流。川普总统和马克龙总统参加国宴前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举行更多会谈，但是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川普是否要退出世界六大国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星期二早些时候，川普向伊朗发出警告，他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内见马克龙总统时说，如果他们重启核计划，他们将面临以前从未见过的大问题，这点可以记录在案。马克龙总统希望川普总统在叙利亚北部保留美国军队，以防止阿萨德政权和伊朗彻底掌控叙利亚。川普总统对记者说，他希望从叙利亚撤军，目前有大约2000美军在叙利亚清剿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川普总统说，美国18年以来在中东花了7万亿美元，但是却一事无成。他还说，如果没有美国保障安全，一些富有的中东国家连一个星期也活不下去。这些国家必须做出更大努力，提供资金，派遣军队。川普没有明确提到任何具体国家。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核准陆军中将中曾根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网络司令部司令。预计新官上任后会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网络安全威胁做出有力还击。中曾根今年3月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为川普总统对他的这项提名举行的核准听证会上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网络攻击任意宰割的目标，美国应该通过一系列手段进行还击。中曾根当时说，他会在就任的90天之内向国防部部长和国家安全总监提交保卫国家安全的新建议。他还具体描述了中俄两国对美国构成的网络威胁，称会努力与美国的私营机构一道合作，研发相关技术，提升国家安全局和美军网络司令部保护国家网络系统的能力。观察人士们认为，中曾根的以上表述显示，他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网络司令部司令之后，会更积极向美国决策人士建议，美国未来遇到中俄等国的网络攻击时，会做出更加有力的回击。国家安全局拥有38000名军人和文职人员，网络司令部拥有7000职员。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为美国驻韩国大使，这个职位过去1年多来一直空缺。此前白宫宣布过任命即将退役的4星上将哈里斯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二引用多位政府官员的话说，国务卿蓬佩奥是后任的人选，但是他向川普总统请示更改对哈里斯的任命，因为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目前最紧迫，重要性最高。这些官员不愿意透露姓名，白宫也没有对这些报道立即做出回应。过去3年来，在美国和亚太地区备受尊重的哈里斯上将一直掌管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朝鲜问题上，他表示计划中的川普与金正恩举行高峰会，他感到鼓舞，但是认为朝鲜依然是目前亚太安全最大的威胁，美军必须做好今晚战斗的准备。一位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川普行政当局继续执行对大约80万非法移民暂缓递解的保护，这些幼年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被称为追梦者。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贝茨制止了川普结束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的努力，并裁定国土安全部自从这项计划2012年成为法律以来第一次开始接受新的申请。川普政府还没有对这项裁决做出任何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本科生岳欣，他在星期三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因为要求北大公布一起教授性侵案信息，连日来遭到校方约谈、施压，被迫离开校园回家。他质问申请信息公开何罪之有，这是行使自己的光荣权利。不仅仅在大学校园，在中国社会，许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民众经常会发现自己成为当局整肃的目标，从警告威胁到批捕关押。中国民众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为何这么难？2008年中国国务院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承诺依法行政，提高政府透明度，它到底落实在哪里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胡佳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公共政策和法律学者贾平。贾平先生欢迎您。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想先请教胡佳先生啊，我们就先来看看北大的这个岳欣事件。那么岳欣他在公开信里面呢特别强调，他因为希望校方能够公开多年前现在已经离开北大的这位教授沈阳他的这个性侵案的相关消息，这起案件当年导致了一名女学生的自杀。那么没有想到在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吁和申请之后呢，连日来这个校方不断的约谈他，带给他很大的压力，甚至还找来了他的父母，那么来到学校的宿舍里对他施压，把他给带回了家。但是北大校方的说法是他们是出于关心学生的立场才通知家长的。您怎么样看待这几天来不断发酵的这场北大岳欣事件呢？
首先来讲，就是北京大学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又出现了一个敢于用自己学的学识、知识、法律的这种技能来表达对自身诉求的维护，因为她是个女性嘛。同时的话，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学生的群体，因为不止她一个人，还有另外的七名学生一起递交的这个，信息公开的这个申请。那么这些上面从法律上来讲，从行政的程序上来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现在的这个状况呢？那么首先我想是因为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北京大学确实对于以前的那个处理的过程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那么里面的程序存在问题，那个人没有受到严惩，而还最后还有生前还当了长江学者，而这个死者的就是说他关于他的利益，关于他后边的这些权益的维护啊，这些没有下文，石沉大海。而这些年以来的话，北大还发生过接连不断的那种就是说性侵的事件，就是说这个过程因为没有前面的整肃，所以后边在持续的发生。这个东西的话，作为女生来讲，我想岳欣她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无论是她发个人的还是她身边发生的。还有就是说马上要进入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北京大学要进入120周年校庆啊，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她作为中国高校就和清华一样齐名的顶尖上的皇冠上的宝石，她一定要保证这种政治任务的如期的平稳的光荣的，甚至有就是因为可能习近平会要来嘛，这样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他一定要让他平顺，不能让任何的家丑在这个时候曝光出来，不能够让学生的这个动态产生就是说对于现在这个和谐的校庆氛围的影响。就像以前女权五姐妹在两会期间，几年前嘛，在两会期间他们3月8号的时候想要去做这个反性骚扰就被抓被捕一样，那现在在一个特定敏感期的话，他们认为岳欣这些普通学生所做的行为破坏了北京大学的这个政治任务，这种政治的和谐。
嗯哼，贾平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评论认为北大已经姓党了，所以北大对于学生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也不让人意外。那么在另外一方面，除了谈谈您对于岳欣事件的看法之外，是不是也能跟我们谈谈从岳欣这个学生的角度来看，他所要求公开的信息其实与他个人无关，那么这与社会公众的利益是否有关联性呢？那么这场信息的公开，它到底对于北大的师生，对于甚至中国全体社会公众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吗？
首先呢，我还是 比较同意刚才胡先生的一个点评，他就说这个120周年校庆啊，可能给了一些领导啊或者一些相关人士的某种精神上的压力。这个中国嘛，中国一般过去这么多年都形成了一种惯例，就是逢到大事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出事，叫求稳。但是要回到您的问题啊，就是那么月薪的这位学生呢，他所做的一切虽然跟他个人没有直接的关联，
嗯，
但是是不是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相关呢？我们就来可以这个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当年这个2007年的时候通过的这个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是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第二任总理，然后他是在2008年5月1号生效。
五月一号，对。
对，那么他的这个规定，因为这个他是一个国务院的这个法规，应该这个级别是比较高的，他的这个。内容呢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相当好，因为当年这个10多年前制定这个法规的时候，当时震动是很大的，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这个是萨斯以后啊又一个进步嘛，信息公开嘛，对于政府的这个问题。那么它的13条呢就明确的提出了公民是有申请权的，
嗯，
是这个公民他只要感兴趣，认为对这个事情跟自己有关系或者没有关系也可以，但我对他的感兴趣，我关注这件事情，他就有申请权。我把这一条认为呢，它是一个就是相当广的，对这个申请的主体进行了一个相当广泛的一个规定。那么从这里来讲，它就打下了一个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实际上信息公开，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只要你是公民我都有权利，这是其一。但那么它这里还甚至包括什么呢？那你政府要主动公开的，那这个申请呢是你没有主动公开，或者是你应该主动公开而没有主动公开的，那么我作为一个公民的主体都是合法的，我这样去申请，这是其一。那现在它当然有一个反向的规定，在第14条，他说呢，这个要有保密审查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信息可能会涉及的一些保密涉密的事项的话，那么你事前就要给它定机密级别。啊，这个我们可以稍后再谈这个保密法的这个问题。
可以。
但是呢，只要符合这个相关的保密规定，那么你都是属于彻底公开的范畴之内。那么紧接着呢，还有一个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一个规章，这个规章的名字叫《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实际上是跟着这个前面这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制定的。那么这个规定呢是很详细的，这规定第七条第10项明确的，它后段明确的规定，他说啊，涉及到学校的重大事件及其处理的情况，这是属于公开之列的。那么我们想沈阳的性侵事件，他是死了一个女孩子的，这个是不是属于重大事件呢？我想如果北大或者是其他方面认为这不是一个重大事件，我觉得这个判断力恐怕，我这个判断标准何在，我们恐怕就要值得探讨了。第9条呢，他说啊，公民法人和其他的这些这个包括科研的这些人士啊，出于学习科研工作的需要，他都可以申请。这个申请唯一的要求是什么？书面申请。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的方式、电子数据传递的方式进行申请，讲得非常清楚。它有一系列的明确的规定。实际上，这两部或这个法规或规章啊，是第二个是属于教育部规定，都很清楚的。我们也看到第11条，他讲的，他说是在校长负责制、校长领导下。他第11条第3款说得很清楚，第3项说得很清楚，他说校长要统一的受理答复，后面还说要推进信息公开，校务的信息公开。那么我们现在的学校高校的制度是什么呢？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为党委啊是不能缺位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第16条，我们也规定啊，公开和不公开这些信息你要给一个理由，要说得很清楚，你要书面给一个理由，15天到30天时间内，你要非常清楚的给一个理由。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呢，北大自己还有一个条例，北大自己校务公开条例，它规定了一系列的原则。第一，它就是党的领导原则，是吧？这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嘛。
嗯哼。
那么，它要有纪检监察机构是要介入的，因为它要纪委要介入的。这个在前面的这个教育部的条例当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公民有检举控告的权利，有向上一级的教育部门这个申诉的和控告的权利。
是。
那么他还规定了呢，要依法的，法无明文就不能禁止。他也规定了我们要实事求是。 他在第二部分的公开内容当中，他明确的说了，他这个第三点的第五项，他说了，关于社会关注的事项是需要公开的。
是，贾教授，对不起，我在这先打断您啊，因为我们要争取时间，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上不断的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针对您所研究的这些条例的内容，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过谢谢您，我们先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来接听一下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这一位是来自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请说。
就是现在习近平就加紧了对信息网络的全面监管了，他就是不允许信息流通，就是要把这个就是信息东西都要全部共产党控制的严严实实，就是不允许的那个什么对共产党有影响的这些信息的那些是泄露出来。对，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袁先生提供您的看法。我们下一位再来接听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
你好。
中国呢，就是有法不依，就是有法律，但是不一定会去做。法律是政府历来都是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基础，就是用法律来驯服民众，然后呢，自己却在法律之外，可以任意的践踏法律。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其实跟封建王朝没什么区别，就是有法不依，选择执法，选择性的执法，特权机构在法律可以任意的践踏法律，任何人触碰这个红线都会遭到打击报复，所以说这没什么，我感觉是很正常的。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蔡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贾平先生啊，在这里我要跟您介绍一段，这个是中国的资深记者高宇女士，她今天在推特上透露了，她这么说，她说北大党委判断月薪事件是具有学潮性质，是一场政治运动，校内学生已经开始串联，也有和校外势力的串联，提醒全校需要提防国内不良媒体和境外媒体别有用心的报道，今年未名湖畔绝不是静悄悄。我想请贾平先生谈到，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党委在高校校园里面它的一个起的一个作用啊，您怎么看北大党委针对月薪事件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呢？
我想呢，这个我们是一个这个我们是一个啊这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我们首先要讲法律。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实际上这个校方的一系列的行为，和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有所不符。那么至于北大的党委做出一个判断，我认为呢，这个判断是不是具有它的代表性，这个我们可以再探讨。至于说上升到一个学潮的问题，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学潮这样一个定义啊，我们都回到1989年64这个学潮，这个是中央的定义，这是党中央的定义。好像一个学校党委要做一个定义的话呢，这个级别是恐怕有一个差异的，这个点我们是要用一个比较严肃认真的态度啊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回应。至于说其中具体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证据。这恰恰构成了相关方面，就是从社会角度来说，大家有权利保持一个关注，而从校方来说呢，他也有义务依据法律啊把一些信息进行这个适当的公开。
好的，
通过公开才能解决问题。
好的，我们想请胡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今天在推特上也有很多人谈到了月薪事件在北大所引发的风波，是否有可能进一步的来扩大，甚至引发新一波的学潮？您的看法呢？那么您对于北大这个党委所做的反应，您又是怎么看待的？
是这样，因为明年就是六四的30周年了。根据以前我在14到15周年，还有这个19到20周年以及24到25周年的经验的话，它的维稳是从头一年就开始的。那么现在已经过了4月15日，4月15日是今年关于六四问题的维稳期，它一直会持续到6月5号左右，这样的。那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大学是首当其冲的，尤其是北京大学。每年的六四的时候的话，北京大学中都会有多的警车以及便衣人员。当然，现在开通了很多的天眼呐、血量工程啊， 这些就是针对。所以关于学潮的这个问题，北京大学是一个副部级的学校，那么北大的保卫部门，他们实际上跟就是说，不仅是海淀区了，北京市还有跟公安部啊这些跟国内安全保卫系统，这个教育口的以前叫这个，叫什么保卫呢？就是文保，对对对，就是那种类型的系统的这些秘密警察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北京大学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它是最直接的被党国认定为最有可能成为引爆点的。那么作为六四的维稳的话，现在已经开始他们要做远期的防控，尤其是在昨天晚上的10点多出现了那个大字报，
对，
署名为湖底群魂这样的匿名的这个大字报，更加让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市政府还有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个维稳系统啊非常非常的担忧。湖底群魂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在那里边就是说曾经跳未名湖死吗？还是说他的灵魂在里边就已经死去的那些人，就是带有冤屈的那些人呢？这样的，那么这些词汇这些名称都深深的刺痛了1989年的那些责任，因为这些人的他们有些人的后代现在是在掌握着权力的，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也最担心的就是中国爆发学生运动，再爆发89这样的群，因为现在你要想让这个士兵90后的士兵去开枪的话，比那个时候要难得多了。这样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引起这个政权的崩溃，所以说在这方面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做到万无一失。那月薪。他现在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那是来自于这个就是说北京大学本身校长、校党委书记以及教育部系统，还有这个就是说政法系统，全都在这个系统中都在对他倾注着这种压力，只不过那些人不露名而已，那些人也是匿名站在后边的。那么确确实实怕这个小姑娘是一个手里边拿着火柴，但是可以点燃整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点燃这座山的人。
是胡佳先生您提到的这个大字报，刚刚我们在荧幕上也放了，或许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没有办法看到，我在这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在月薪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呢，北大校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声援他的大字报，里面说月薪因为关心一件切身的公共事务，依法申请信息公开而被深夜约谈，以致母亲精神崩溃，自己失去自由。有私诸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岳同学最怕的是对不起百念年前的五四老辈，毁了精神上的校庆，而你们最怕的是出乱子，毁了作为政绩的校庆。这是在昨晚的这场大字报上所论述的一些论点。不过这几张大字报呢，这个据说现在已经被学校的这个安全人员给连夜的撤下了，所以现在可能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大字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站上有不少的朋友想要发表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阅读几位在网站上观众朋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黑箱作业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特点，其实并不是某个个案能不能公开的问题，而是不能让民众开一个信息公开的口子，一旦信息公开的口子一开，将会有更多的本来不为人知的阴暗面被更多人了解，从量变到质变，独裁政权的统治基础呢，它就会摇摇欲坠，这才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另外还有这位署名 HC， 然后这个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很多人心里很不满，只是不敢表现出来，尤其是在80以后的年轻人。那么另外这位署名 Ash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信息公开就是揭腐败党的伤疤，怎么能让你得逞呢？还有 Joseph Yang 也同样的看法，他说信息封锁是我党坐稳政权的重要手段，公开我党就玩完了。Spring 网友说，北大根本不配有月薪这样的优秀学生，中国不配有零招月薪这样的优秀公民。而署名罗瑞的网友他说，中国政府历来在教师迫害学生的问题上都采取纵容政策，违法的教师处罚得很轻，使得部分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迫害变得更加疯狂。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就是很好的案例，中国教育在育人的问题上错就错在只学孔子拜师之礼，却不学习孔子礼义廉耻，忽略了人性的善恶。 那我想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对于整个中国的信息公开条例到底给中国公民提供了什么样的保障和权利，又落实到哪里？您的看法？我们就接下来来接听这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
您好。
我向美国之音提一个意见，就是美国之音总是口口声声的说信息公开，但是前几年我就希望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家团和焦点访焦点论坛这上面讨论一下关于以色列的侵略伊方、侵略巴勒斯坦还有埃及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事关美国，在美国之音上，美国之音根本都不予讨论。
嗯、好，谢谢您。谢谢您，艾先生。不过您谈的这些问题主要属于国际议题，那么时事大家谈呢，经常我们希望在论坛上锁定在中国内部的问题，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观众来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不过您的意见我们会领取，那么我们会再继续呢，在其他的美国各节节目当中，美国之音各节节目当中，或许为您做报道和分析或者相关的讨论。谢谢您的提议。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同样来自天津的，这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首先这个叫什么，这北大教授啊什么性侵这个事情肯定是错的，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件中国的未来是要驰骋世界的，在此之前内部绝对不能乱，否则的话容易产生暴动，自己的目标还没有达成之前绝对不能乱。
所以您不赞同月星同学要求校方公开信息的做法是吗？
他公开不公开信息我不赞同，反正他做的这个事情有违这个国家的前途。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天津先生的言论。他的言论我觉得准，完全就是准那种纳粹式的言论，或者纳粹党人的言论也好。我再说一下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大学好像处在那个台湾解严之前的那种氛围，好像大家都90后都不怎么关心政治。我作为80后啊，我感觉啊，可能大家就是说可以忍受政治对我们的弹压或怎么样，但是到了一个一定的临界点我们会反抗的。我作为80后，我可能会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在各个方面去寻求民主。我觉得90后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会做出自己的反抗和努力的。谢谢你们。
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要回应一下刚才胡佳同志讲的一句话。这位胡佳同志太过低的把老共啊估计的太过低了。他说以后再如果发生64的时候要想像89那样调动军队比现在要难得多。我认为一点都不难啊，相当容易，只要他这个政治体制不改，只要老共还在这里，他要调动士兵来镇压是相当的容易。容易的，谢谢。
好，谢谢您，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我想胡佳先生能不能用20秒到30秒时间简单的来回应呢？
先生他提的意见我知道了，我刚才表达的是说现在让这些90后的士兵再就是说开枪是比以前困难的多的事情。我并不否认习近平现在作为这个大权在握的，然后各级那种将领都要向他效忠的人，他有调动士兵的这个权利，而且很快就能采取行动。但是我不认为那这些90后的士兵会像以前那些士兵一样，就是只要让他们开枪，他们就会冲人群发射，因为中国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今晚时间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胡佳先生和贾平先生。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要继续和您探讨举国体制搞芯片，大跃进能否挽回中兴的困局，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